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就求主你继续来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也求主你的灵来引导我们，在这完全悖谬的时代，在这幕后的时期，求主来接过我们的信心，也给我们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来常常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能够拿起属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来为主征战。求主来继续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在前面37、38两章，我们看到，以色列因为神的怜悯复兴以后，马上就会面临这个仇敌的攻击。以色列复兴以后，他们是安然居住的，是没有设防，没有门，没有栓，没有墙。这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在复兴以后，我们要万分的要谨慎，神让我们时刻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越是觉得自己安宁安然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提高警惕的时候，因为魔鬼撒旦他在旁边一直在等着机会去寻找我们身上的那个破口。所以我们也常常的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我们不要给魔鬼撒旦留破口。但是他们安然居住的时候，那么哥哥就带着他的大军来攻击以色列。39章说，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这里面前面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是攻击，一个是为敌。攻击是神让以西结先知用神的话发预言，用神的话来攻击。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跟仇敌征战，跟魔鬼撒旦征战，我们就是用神的话。那么神与他为敌，当神与他为敌的时候，那么一定是带来审判。那下面怎么做呢？说神说，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这样提到了说，我必，神必然会这样。为什么必然会这样呢？因为在前面38章17节，神就提到过，古时的那些先知，他的神的仆人已经预言说，虽然没有提到哥哥这个人的名字，但是那些事情已经一再的预言，是众先知，不是一个先知。那么这次在预言当中，神知道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神也必然会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说这里面提到调转灵，使你上来带，那么这些说明背后都是神的作为。不是说我们上面分享过，不是神说故意来诱发这个哥哥的罪恶，不是神故意要让他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本身是恶的，神就使用他的恶，就像使用巴比伦一样，就像使用撒旦来试探我们，神透过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试验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一次神要使用哥哥的这个恶行，使用他的恶念。也就是说，在这次表面上我们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实际上背后是哥哥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表面上是他是主动的去攻击以色列，就像巴比伦王主动的去消灭以色列国，实际上背后有神的作为，神是任凭，目的神要借着这一次来彻底的消灭哥哥和他的所有的势力。那第三节说，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各个的军队我们从上面分析过，那个是非常庞大的，特别强盛的，但是这些在神面前都没有用。说神说你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他们一些在北方的极处，但是现在要从那么远地方去攻击以色列，最后是倒在以色列山上。下面就会说这个过程。 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并没有提到以色列人自己的作为，包括三十八章，是神和哥哥来叫来征战。所以哥哥在与复兴以后，以色列的征战其实是与神征战。这场大战可能是后面启示录当中十六章的那个哈米基多洞，哈米基多洞的那个大战我们都非常熟悉，在启示录里面十六章提到过，也可能是千禧年以后神把撒旦再次从无底坑里面放出来，那么那一次列国又一次被撒旦所迷惑，背叛神，和神征战，可能是哈米基多洞大战，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那个撒旦的再次最后的背叛。下面说，我必将你交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那说明这场战争非常的激烈，死的人数众多，那最后这些人死了以后也没有时间去安葬，那么只能是作为鸟兽的食物被鸟兽所吃。那么在前面也分享过，在这种场面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神常常把这些走兽交给把这些尸体交给走兽 交给那些鸷鸟那些鸟来吃。第五节说，你必倒在旷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我曾说过，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三十八章第十七节，神在古时借着他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神在很早以前已经预言过，那么这一次要应验了，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神是信实的神。下面第六节说，我要降活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海岛那就可能是指的地中海那个周边的那些列国，这些国家呢可能在帮助这个马各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在这里面是有份的。神不仅降祸在马各，凡是与他有关的帮助他的人都没有逃过神的审判，今天也是一样的，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神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那就是在以前神的圣名一再被亵渎。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应该是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他应该是在列国当中应该活出那种好的榜样来，应该有那个圣洁的生命，活出那种见证的生命来。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那背偶像交鬼，所以得罪神，在列国人面前没有这样的好行为，被人耻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给别人传完福音，前面走 后面让人错脊梁骨，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们嘴上面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嘴里面说了一套，手里面做了一套。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自己的这些恶行，神的圣名常常的被亵渎，被外邦人所轻视。说神的名是被高举的，提到神的圣名，那么这里面包含了好多好多他应该有的属性，他是荣耀的，他是至高的，他是独一的，他是创造的神，他是行奇妙行神迹奇事的神等等这一切。但是所有这些被外邦人所轻看，所以说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荣耀。在前面的三十六章二十一节，在前面的三十六章二十一节神提到过，说我要在他们当中显为圣，但是这次要在列国当中显为圣，在以色列当中显为圣，那么要显出他的圣名。怎么显？ 那就是要对外邦人进行审判。神要顾惜自己的名，以色列民犯罪得罪神，不顾惜自己，不顾惜神的名，那神的名爱咋地咋地，他不管，那么只考虑自己眼前的这些利益。像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信徒，从来没有顾惜过神的名。所以，当我们不顾惜神的名的时候，神自己要顾惜，他要在我们当中显出他的圣名来，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第八节，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神要亲自与仇敌征战，来彰显自己的名，说这个日子事情临近也必成就。当事情临近的时候，必然会成就。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们都在盼着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过的一切都会应验，都会成就。说乃是我所说的日子，这个所说的日子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前面经常提到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么一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拯救。那么这儿，当神的名，神要在外邦人显出他的圣名的时候，那么意味着对外邦人的审判。现在第七节说，在以色列民中要显出我的圣名，那么这意味着要拯救以色列。当以色列民在被拯救的时候，人们看到神是有能力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威严的神。所以这个耶和华日子指的是以色列得拯救的日子，也是这些外邦人这些各个被审判的日子。第九节，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这场战争结束了，结束以后，那么这些哥哥他们的大军所留下的这些武器再没有任何的用处，只能当柴来烧火。直烧七年，直烧七年说明这个烧的时间如此之长，那这个形容这个哥哥这个军队的庞大，军力的强盛，他武器太多，所以这个哥哥前面说过，神是让他们做准备的，他们做了周密的部署，做了充分的准备，武器非常多，人也很多，但是跟神征战那肯定是必备无疑。所以这些没用的武器当柴来烧火，整整烧了七年，这个七年，这个七是个完全数，那么烧七年就是表示哥哥这些势力完全被烧毁，不再对以色列人构成威胁。第十节，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借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夺取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不用再上山砍柴了，只要出去田里面把这个武器捡回来以后，就给当柴烧。其实从这方面，这也是神给以色列人另一个恩典。我们看到当仇敌被审判的时候，神的恩典也领导我们。下面说抢夺他们的人，这个哥哥曾是过来抢夺以色列的，曾是过来掳掠以色列的人，但是反过来被以色列所掳掠，被以色列 所抢夺，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下面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止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到那日，就是前面提到的我所说的日子，就是神拯救以色列的日子，是审判些外邦人的日子。在这个日子，神说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海东这个海指的是死海， 我们知道那个死海的水就是从黑蒙山那个雪融化以后流到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又沿着约旦河流到死海，到了死海以后再没有出口，所以死海的水是直进不出，是没有生命，在灵里面是一个寓意，就是是死亡之海，是没有生命的。那么这个是死海东边的山谷，海东人所经过山谷是死海东边的山谷。那么这个地干什么呢？赐给各个作为封地，人到了这以后就停步了，那么人就埋葬哥哥和他所有的跟从他的人，然后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哈蒙哥哥谷。我们看到哥哥当时是信誓旦旦的做了周密的部署，那么多的大军，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强盛，以为过来以后可以完全的控制以色列，可以得这块地，但是没成想神给他留下了一块葬身之地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将来的下场。今天这世界这些人在我们看到是到处作恶，你只有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但是将来必然会遭到神的惩罚和审判，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第十二节，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那个武器烧火烧了七年，烧那么长时间，那么埋这些尸体呢也用了七个月时间，七个月也不短了。那么这个七又是个完全数，那么就是要神要把他们完全的埋葬，让这个地完全的得以洁净。在民数记的六章六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六章六节。民数记的六章六节说，在他离属归耶和华的一些日子，不可挨近死尸。就人死了以后，以色列民是不可靠近他，因为死尸是不洁净的。那在申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申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也提到过。申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提到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这儿是预言的耶稣基督，另一方面说人的尸首是必须要埋葬的，因为人的尸首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么多人死了以后，神一定要把他埋葬，让这个全地要洁净，因为这个地是属于以色列的，是神赐给以色列，是属于是圣地，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污秽。第十三节，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是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说当神得荣耀的日子，那就是耶和华日子，上面提到的日子，当以色列人得拯救，外邦人被审判，那就是神得荣耀日子，得荣耀那就是彰显出来他的名字，让全地都知道他是耶和华。这是叫他们得名声，前面提到是都必埋葬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哥哥和他的军队。那么下面这是比较他们得名声，下面这个他们指的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也得名声，就是当神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属神的百姓，我们也是得名声，我们也是得享荣誉，和神一块来享受那种荣誉，那种荣耀。第十四节，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全地，与过路的人一同埋葬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借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标记，等埋葬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蒙各个谷，他们必这样接近那地，便有一城名叫哈摩纳。那么这段说，说在埋葬了七个月以后，他们 继续来巡查，看有没有还没有埋葬的。也就是这些尸首要全部的埋在土里面，不能有留下这些污秽啊！这是神的心意，今天也是，神要洁净他的圣地，洁净他的教会，洁净我们的身体，就说神要彻底的来洁净，成为圣洁。那属神的地是圣的，不容有一丝一毫的污秽。那么今天的教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信徒也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到是已经被污秽了，但是神一定会洁净，属于神的教会一定会洁净。我昨天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教会现在成了何等的光景，在教会里面唱那些不该唱的歌曲，教会里面神说，在福音书里面神说，那是祷告的殿，是赞美神的地方，是读神的话语的地方，是圣洁的，不容有外邦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掺杂进来。将来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更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的教会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掺杂，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半径的教会里面，在教会唱了一些红歌，所谓的红歌，一边高举神，一边高举另一个神，我们真的心痛。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三自教会已经在堕落，起码我知道的那些三自教会绝大部分都在堕落，找不出几个干净的，这就是中国的三自教会的状况。那国外教会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同程度的都在掺杂，都在污秽，污秽神的殿。作为教会如此，作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而言，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看好这个圣灵殿，我们做好守望者，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不要让些污秽带进来，我们自己不要把污秽带进来，不要污秽自己，那这是神的心意。最后神一定会做彻底的洁净，神的教会神早晚会洁净，他用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中国的三自教会神用什么的方式洁净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洁净，这种局面神不会睁眼不看。下面十六节说，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这个哈摩纳可能是哈蒙哥哥的一个别称，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再也没有提到，我们可能是一个别称。第十七节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这个在前面第四节就提到过，要把这些实体交给这些鸷鸟和田野的走兽。现在说让人子以细节说，你让这些飞鸟走兽来聚集吧，这里面是个命令句，命令他们过来聚集。聚集干什么呢？说要从四方聚集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吃他们肉喝他们的血。说从四方聚集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原来这句话是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哥哥这些军队死在这个以色列的山地，是神把他们聚集过来是为干什么呢？为这些鸷鸟，为这些野兽，田野的走兽，来为他们预备食物，是为他们作为献祭的礼物。这个献祭不是以色列人用那个无残疾的羊羔、无残疾的公牛到神面前献祭，这是一个讽刺的说法。这说明这里面发生的杀戮完全是出于神的审判，是神的作为。神的审判最后结果是把他们像祭物一样祭到这儿，让那些飞鸟野兽来吃，这是对他们的讽刺，神的审判。这儿提到让他们吃肉喝血，喝血这个血在 以色列民献祭的时候是神有非常严的要求的，在民数记的十九章就提到过，这个祭物的血用完就撒完以后，撒到这个上，撒到那个上面，剩下的要烧尽。但是现在这个血是让这些飞鸟野兽来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实体，这些哥哥，他们根本就没是本身是不洁净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价值，只好让鸟兽来吃，这是他们的下场。死了以后，尸体被吃。第十八节，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巴山是在约旦河东部的一个非常大的宽阔的一个牧场，非常肥沃的土地，它北边一直可以探到黑蒙山。那么这个巴山呢，因为是牧场特别的肥，它是养了大量的牲畜，所以说是就像吃他们这个地上的牲畜一样。第十九节，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只有喝醉的血。喝醉的血说明这个血太多了，他们吃的多，就像喝酒喝醉一样。第二十节，你们必在我席上报十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从这看到以色列的仇敌去攻击以色列，结果被神审判，神为以色列报仇。今天也是，神说我们不要伸冤，伸冤再伸，神一定会我们伸冤。那神为以色列伸冤，将来也会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伸冤。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以后，当那些不信的人神让他们复活，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被审判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最后一次伸冤。这一段也特别像，就是这个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启示录的十九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我们现在翻过去打到后面，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就是刚才提的这个让他们来吃这些肉和这些血。十八节，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和马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足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所以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所描写的这一段，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要提到的。所以这个是在末后末期，现在还真正还没有完全的应验。我们从这个启示录的十七到十八节，从这儿的十七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将来对这些恶人的咒诅是极其严厉的，也是极其可怕的。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啊，日子过得丰富，这个对风生水起的，但是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神是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第二十一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熟。这个熟在圣经里面代表力量，代表权势。那神的熟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神的熟放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可能被医治，被拯救，神可以安慰我们。神的手加在这些不信人身上，那可能就是审判。加在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这个神的手加在我们身上，那可能就是管教。这又提到审判，其实审判是神针对那些轻看他的、轻蔑他的 尊贵，前面他的圣洁，这些夸傲的人所施行的惩罚。那审判实际上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是让列国人认识承认神的荣耀，另一方面是让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包括我们是认识神的恩典。所以审判往往有双重的一个目的，在审判的同时，其实对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来说就是拯救。所以审判的过程也是分别的过程。第二十二节，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当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以色列民知道神是他们的神，神是拯救他们的神。那么列国人，那么其他外邦人也知道，以色列全家之所以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以色列的罪。我们今天之所以被管教，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那些不信任也经常失去我们。你看他们还是神的儿女呢，为什么也有这样事那样事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神就是对神的不忠，因为对神的不忠心，不高举神，不把神放在那个唯一的位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最后被神管教。神管教的时候，他就掩面不顾，会把这些以色列人交在敌人手中，这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常常把环境领导我们来管教我们，就把我们交在仇敌手中，被魔鬼撒旦所试探。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是掩面不顾，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说要他用他的脸要光照我们，这是神。第二十四节，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是神，当神管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神是按照我们身上的污秽，按照我们得罪神的罪过来待我们。神不会刑罚我们超过我们应该担当的刑罚。那今天也是如此，神是信实的，神的公义从来没有改变，神是怜悯的，神是也是公义的，他从来没有改变。第二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神之所以这么做，是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雅各那就是神最后来给他写的名字叫以色列。那么当雅各这个名字和以色列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那雅各这个名字往往是代表属血气的以色列，属地的以色列，是犯罪得罪神，这些以色列是怜悯他们，让他们回归。那以色列这个名字那么就是属灵的，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也就是说，神之所以这样有前面的审判，把他的手加上去，加在他们身上，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神因为他的怜悯要让以色列人回归；第二个原因是为自己的圣名发热心，他要顾惜自己的名，他要献出自己的圣名来。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怜悯为在以色列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二十六、二十七两节，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当神再次拯救以色列以后，他以色列民就会在本地，在神赐给他的应许之地安然居住，再没有人惊吓他，再没有仇敌来搅扰他， 这个可能指的是将来的千禧年国度，耶稣基督再来以后，甚至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在新天新地，我们再没有这些仇敌，魔鬼撒旦已经被扔在了火湖里面，魔鬼撒旦再没有作为，地上完全圣洁，再没有罪，我们就是会永远的安然居住，在神的面前得享他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安息。说神在许多国的民面前，在外邦人面前，在他在以色列人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所以以色列人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的罪，那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神再次将我们从那个环境当中救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就在神面前感到羞愧。我们一旦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为过去我们的罪孽、过去的过犯感到羞耻，就是这个意思。第28节，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往往把神的名忘在脑后，把神忘了，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去聚会，我远离神，完全在世界里面。但是神再次拯救我们，把我们聚回到他面前的时候，领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在这种羞愧到神面前，我们常常为以前所做的对不起神的地方我们羞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是拯救我们的神，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是神的小羊，一个都不会丢弃。所以下面说，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凡是属神的选民不会留一个人在外邦，将来神的选民以色列都会被带回到以色列，完全的回归。以色列面70年以后回归，其实是部分的回归，那真正完全回归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将来有一天，全地的以色列民都会从四面八方回到以色列地，回到他们的 本土，不留一人。那今天也是，我们虽然偶尔被过犯所胜，偶尔会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如果是真的是信靠神的，是属神的，神一个都不会丢弃，神一定会找回来。我们可能就是那100只里面的那一只，但是神会撇下那99只来寻找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也不再湮灭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不会再湮灭不顾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神要用他的灵每天来光照他们，这是我们特别盼望。我们真的盼望神的灵每天光照我们，那用神的用他的话语来归正我们，免得我们走错了路。这提到说，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在前面的36章27节就提到，36章27节提到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么在37章14节也提到，37章14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神愿意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神的灵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神赐下的圣灵就 降临到我们当中，现在圣灵一直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听到好多的赞美诗是有些问题，说主啊，请你赐下你的灵，神的灵已经赐下了，神的灵已经 赐给我们，神的灵愿意来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现在说浇灌，不仅放在我们里面，而且神要浇灌下来，这是神的恩典。当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会明白，因为神应许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是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将来我会看到。 所以现在圣经里面97%96%全部应验了，还有3%多没有应验，是神因为时间不到。那我们现在读的以西结书，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些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应验。将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完全100%的应验。那么前面刚才的23到29节这一段，其实是以色列为自己的罪被神惩罚，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得到复兴。这也是整本以色列以西结书的一个核心。整本以西结书我们读到现在快要读完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以色列犯罪得罪神就会 被惩罚，但是神是怜悯的，当神的怜悯和恩典再次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以复兴。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一个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的因为我们的学习，因为世界的诱惑，因为撒旦的试探，我们常常会我们的脚会踏到这个世界当中，就会得罪神，得罪神的时候神就惩罚我们，来管教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再次能够回到他面前。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到达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复兴。我们也感谢主，神不丢弃我们，让我们始终能够走在他的道中，不偏离他的左右。神每天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独一的真神，大有能力的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